听众朋友好，我是丽华。美国波士顿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 Livia Cohn 最近来到澳大利亚进行访问，在麦考瑞大学举行了一场特别的讲座。作为一位西方学者， Livia Cohn 教授十分关注东方文化，他花了大概50年的时间专门研究中国的道教与道家文化。他这次来澳洲就与本地学者分享了他的道教道家研究。那么他对道教道家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研究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接下来请听我采访 Livia Cohn 教授以及同样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麦考瑞大学的陈慧教授。Hello， 陈教授 ，Professor Cohn， 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也谢谢陈教授为我们的对话做一些翻译和解释。那么，能不能首先请 Professor Cohn 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非常感谢有机会接受这个采访。我其实是在德国出生的，后来去了加州的 Berkeley 大学。在加州大学的时候，我初次接触了这个Taoism 道家或者道教。后来我回到了德国，虽然我的这个导师他其实本身是专注于这个儒家的研究的，但是他还是让我写了关于这个道家方面的这个论文，博士论文。
So after I completed my dissertation, I decided I wanted to be a specialist in Taoism.
我在完成了这个博士论文以后，我就决定想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那个时候是1981年，当时只有两个地方是对这个道家研究方面是有非常的雄厚的实力的，一个是法国的巴黎，另外一个就是在日本。所以我就决定去了日本，然后在那儿花了6年的时间在那里研究道家。这时我有机会接触了大量的这个文献，也慢慢的写出一些论文。最后呢我还成为这个波士顿大学的教授。我在波士顿大学大概20年。2006年我就不再从事教学工作了。之后我就成为了这个 Three Pines 或者叫中文叫三松的这个系列的有关道家或道教研究的这个主编。我还主持了一系列国际会议，就是有关道家道教研究的国际会议。我还成为了这个道家研究的这个主编。此后一段时间我还是非常的活跃，包括写了大量的这个论文，出版书籍，举办和参加很多的有关的国际会议。也因此我有机会呢多次去了中国，非常的喜欢在中国的这些日子。
孔教授，那听起来您对道教道家很有研究啊，那您前后做道教道家这个研究大概有多长的时间呢？
About 50 years. I first started to study Chinese studies in 1974.
他是1974年就开始学习汉语。
And then I was in Berkeley when I started to get interested in Taoism in 1976.
在1976年，在伯克莱大学接触了这个道家研究。
您对道教道家研究了大概50年的时间啊，是非常的长的。那这次来到麦考瑞大学举办讲座，涉及哪些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哪些话题呢
？I looked at there's three different.
我从三方面做了这一次的演讲。第一个就是早期的这个道家的这个研究，第二呢就是作为养生这一部分对当今社会的影响，最后就是作为一种民间的宗教，道教在中国的一些现状。
之前听陈教授您提到说这个道教和道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哈，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讲一讲他们之间的区别呢？
道家和道教两个词常常是被不加区别的使用，那么在英 本它都是叫 Taoism。实际上，这两个词呢是内容也是很不一样的。道家可能更多的就是被理解为由老子和庄子，春秋末期战国时期所开创的这种哲学的学派，注重在对人的这个修为呀，在政治方面呢，都有一些很多的启发。它的最重要的这个文本，当然就是《道德经》，强调人类和宇宙、社会的这种关系，非常强调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和谐共处。所以它里面有讲这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希望人类能够模仿自然的一些法则，保持自然的一个平衡。那这种哲学思想呢，当然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个人和社会、人类和环境之间的这种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些呢，它在当今社会，它都是对，比如说环保啊，还有这个个人的一些精神上的焦虑啊、社会责任呐、啊，还有个体和社会的这些关系呢，可以说都是一些很有启发性的。他的思想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那么道教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这个宗教，它可能就是有神仙的崇拜啊，还有这个有教徒有组织，所以它是一系列的这种宗教的仪式。有的道教是强调这种如何长生不老啊，追求成仙呐、啊，所以都是一些也可以说是一般人所追求的一种状态吧。当然，这些呢，就老子其实是没有讲到的。虽然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对于人的修养，对我们的这个社会，甚至是这个艺术啊、这个饮食啊、医学啊，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道教和道家里面还深藏着很大的这个学问哈，一般的人真的是不太了解。那么我也想问一下，Professor Kong，就是您当初为什么会对道教产生兴趣呢？并且刚刚您也说了进行了50年的这个研究，那么在多年的研究当中，您对道教有哪些特别的发现呢？
The question that place or that started me on
引发
Taoist
我对这
research was
个道家感兴趣的是在大概70年代，其中就是一个道家和道教之间的一种矛盾吧，让我对这一部分是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比如说，当时很多人就觉得道教是这个追求长生不老，那么有人就觉得怎么会有一种这么愚昧的这种想法？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教给我的是《道德经》，这是一个语言非常优美，而且思想非常深邃深奥的一部著作，所以我就是想找到他们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这个矛盾在里面。
So I concluded fairly
其
early
实我很
that the
早就发
problem
现。
was
最
that
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对 Taoism，无论是道家作为哲学也好，或者是道教作为宗教也好，都没有搞得很清楚它的里面的意义。尤其是这个道教里面的这个成仙的这个概念和过程，我们似乎对它的这个了解非常非常的少。
And then after this, I looked at the pantheon
所
and
以我第一步
the
就是要搞
Taoist
清楚什么是神仙，
Lao
后来
Tzu,
我
especially
又进一步对这个不同的神仙尤其是民间的神仙，包括太上老君的这个神仙人物的这个研究，然后我还对这个太上老君的他的这个其他文化里面的他的不同或者相同之处做了比较，然后我又进一步对这个道教里面的一些有组织性的宗教的这种各种活动，如何把这个里面的成仙，然后这个神话， 他们所有的这种过程、礼仪等等，在做进一步的研究。然后我又对养生，尤其养生这一块，比如说这个导引呢、还有这个呼吸法呀，在精神方面、肉体方面的这种种种方法，的这种修炼，如何让我体验到这个生命的这个道教对生命的这种理解。以上就是我过去50年对道家和道教研究的一些心得。
谢谢 Professor Kong 啊，您对道教道家都有非常深入的这个研究哈，包括好像您自己也会打太极拳，对吗？我猜这也是您的这个道教研究的一部分哈，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个太极拳中蕴含着哪些道教的智慧和思想呢？
I started Tai Chi as soon as I got to Berkeley in 1976.
1976年去了伯克莱大学，我就开始练习太极了。其实在之前我在英国，我就这一方面做了一些讨论，就是太极拳如何体现道家的一些理论。道家里面太极拳就是集中所有的这种能量在丹田，通过丹田的这个集中，如何把天和地的这种能量连接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在太极拳里面，我们手和脚的移动呢，也在强调着阴阳的这种平衡。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移动我们的手脚的时候是非常的柔软的，这个也体现了这个道德经里面的这个柔软的这个重要性。我当时在英国牛津大学做演讲的时候，我也指出了这个太极拳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你的这个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气的中心，它跟西方的物理治疗很不一样，就是我们本身是可以通过太极拳转化我们的身体，这个种种的变化是通过人本身的这个变化，而不是外界给我们的影响。所以当时我就让在场的听众跟我一起，都让他们站起来跟我一起做练习，体验这个太极拳。这个可以说是当时在牛津大学非常罕见的一次让大家能够亲身体验太极拳的这种非常神秘而又奇迹的这种力量。
怪不得 Professor Kong， 我看您今天啊好像精神很抖擞的样子啊，您长期练习这个太极拳哈。我们这个传统说法里面就是说这个太极拳好像就是运气哈，原来它跟这个道教道家还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哈。那么我想问一下陈教授，您觉得这个道家或道教对他们进行研究对今天有什么样的现实的意义呢？
刚才孔教授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例子啊，实实在在的这个让我们体会到这个道家道教或者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它的这个博大精深，这些其实在当今社会里面，尤其是这种快节奏和高度竞争的环境里面啊，我们都感受到这个焦虑啊、压力啊，甚至是丧失了自我。所以道家的这个无为的哲学，还有这个柔弱胜刚强的这个观点，甚至是对养生的这种重视，对跟自然的这种合一，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这种视角，让我们在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里面可以找到一种内心的平静和生活的智慧。我觉得让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这个社会能够多接触道家的这个道教的这个智慧是很重要的。当然我是更希望我们的学生呢也会对这一方面的这个传统思想做一些思考。让我们不会接受一个固定的理论，也会通过自我的反思和实践 体会道家的智慧的核心。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采访美国波士顿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 Livia Kong 以及麦考瑞大学的陈慧教授的对话，感谢您的收听。